诸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视频之这个国际形势。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晚上8:45。首先做个预告啊，今天晚上咱们这个直播之后，美东时间晚上11点啊，北京时间也是早上11点，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直播啊，是跟齐奈实上校的一个直播，大家别忘了继续观看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来讲啥啊，谈谈这个到底美伊的这个协议，说白就是伊朗就是投降协议。今天早上我们没提这一块，因为很多假消息啊，都是通过什么什么伊朗这个、啊、社交媒体或者伊朗所谓的啊，很多假消息都说什么协议里头啊，什么美国说给伊朗240亿美元，让美国先啊同意是吧？这个停止封锁霍姆斯海峡，然后甚至啊浓缩铀都没提，然后甚至浓缩铀说啊等60天啊，说备忘录签了以后60天内再谈等等啊。今天白天我们早上直播为什么没提？因为我们就等白宫的啊声明。白宫的啊消息放出来，今天果真这个美国白宫坐不住了，那么全都是假消息是吧？通过很多通道渠道都在明确啊释放这个协议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反正有一点啊，就是在全面否认所谓的现在放的那些消息啊。你看，除了这是来自路透社的，路透社也说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的，伊朗协议指日可待，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他说啊，美国伊朗谈判代表已接近达成协议的终点线，该协议旨在结束双方为期3个月的战争，并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官员告诉媒体记者，这份经由艰苦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包括伊朗承诺既不研发也不采购核武器。你看，这跟川普说的对上了是吧？不仅仅不研发啊，不是说 我绝不承诺不开发，但是也绝不采购，看到没有啊？核武器，否则一旦有这样的动作，那继续就是打，知道吧？很简单。说并将重新开放霍姆塞峡，伊朗。保证开放霍姆斯海峡，并进行正常的石油通行，同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唯有根据伊朗领导人是否满足为其设定的各项要求，才会允许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啊。说伊朗必须得满足各项设定的各项要求才会允许，就协议里有很多要求啊，才会允许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还说啊，如果美方看到他们履行了自身的合同义务，这对伊朗而言将是非常有利的。而如果美方看到他们不履行自身的合同义务，他们将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好处。伊朗方面对草案提议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在核问题以及霍姆斯海峡控制权上对美国做出让步，微乎其微。但美国官员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不予理会，称其用意在应付伊朗领导人国内的民众。美国官员说啊，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在欧洲签署，但目前尚未就具体地点做出决定。说一旦签署，将开启为期60天的关于协议技术细节的谈判。这里有一位啊社交媒体的，这个叫 David 发布的。他说刚刚与啊，你看在这里啊，就伊利 David， 他说刚刚与一位白宫高级官员，他说我100%信任他进行了通话。他嘲笑说，所有那些正确指出伊朗阵营在所有事情上都在撒谎的人，如今竟然突然相信了该政权发布的关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并且为此丧失了理智。他说他向我透露了该协议的实际细节，这细节与伊朗阵营所声称的内容截然不同。 啊，具体一些细节你看。第一，零现金释放给伊朗政权，说部分被冻结的资金将被解冻，但仅限于人道主义采购，且每一笔采购必须获得美国的批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中的所有资金都与伊朗实际做出的核让步挂钩，而不仅仅是为了谈判。夸尔说，这是基于实际表现的付费，而非入场复仇。啊，第二，零浓缩铀，它与外界宣称的不同，美方的协议的说白就是内容，就是伊朗答应的就是所有浓缩铀，包括浓度为60%、20%和3.67%的浓缩材料，都将被运出伊朗或者进行稀释，以使其无法使用，都将被用出。就算唯一的一项制裁环节是对石油销售设置一个临时的60天窗口期，如果未达成最终协议，该窗口将在60天结束时立即自动恢复原状。啊，现在啊，这是应该可以说值得可信的一个。然后这对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美国官员正在讨论必要时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应急计划，其中一个讨论方案是由美国能源部核应急支援小组，简称 NEST， 在美军的支持下进入伊朗，定位并保管核材料，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尚未公布任何决定。啊，上周我记得啊，上周几天前我们直播不说了吗？那个两个谈判的美国维特科夫还有库什纳说已经进入能源部橡树岭啊。啊，就田纳西州橡树岭是能源部，是在核方面最顶级的地方，那个核应急支援小组应该就在那里，去讨论了具体的细节，说白需要伊朗啊提供什么，配合什么，说白这个协议就是保证，啥意思？就美国的核应急支援小组以及美军进入那个地区的时候，你别打导弹啊，是吧？其实就这个。如果他胆敢，那因为有协议做保障，川普总统在美国内部没有政治压力，有了协议，这些再去，如果出了事儿，是不是？那就不叫做说，哎呦，你这个美国政府的违规行为，是吧？那如果那就是那说白那叫犯罪，那肯定就路上啊被车撞了，那不和川普总统没关系，一样的，每天都在死人啊，和总统没关系，责任他不在总统这里，政治上啊。但如果有了没有协议，你那个出任何事，川普都得背责啊，总统都得背责，说白少了个汗毛，回头反对他说啊，你为啥派他们去啊？那有了协议，那边已经承诺了，国会立马可以交代，就可以派核应急小组和美军，然后就算进去了，如果啊伊朗这里有人偷袭啊，拿个导弹来打，是不是？当然不一定，但是就算受了伤或者出了啥事，川普总统说啊，这跟这个没关系，因为协议已经签了，政治上是安全的，他要的就这结果，看到没有？要的最重要就这个，是吧？但是到现在啊，是吧？没说啊，什么时候具体签？伊朗啊，这里也不得不承认，是吧？应该这个协议就是这个版本啊，因为伊朗一个强硬派议员叫纳巴维安批评说，正在形成的伊朗美国协议称最新文本比前两个版本更具破坏性，说伊朗也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啊，说伊朗说这个协议不行，他们不满啊，在看到协议文本后，他说与前两个版本相比它更具破坏性，伊朗的让步也更多啊，所以伊朗如果是应该是美国这个版本，所以他们不满。至于这两天放出的一些假消息 啊，就今天早上啊，什么什么，川普归啦，美国这里有很大的让步啊，等等，咱们都是假消息，是吧？都是假消息，再次验证。你看，在咱们观众说，路德社的前排同学还是看得清楚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不仅仅是这些媒体，还有包括啊福克斯啊等等都报了啊，伊朗啊以色列媒体 I24 News 也联系了美国高级行政官员，说白这次今天啊，可能美国的白宫的新闻部啊，肯定到处联系，是吧？到处联系啊，因为我操，这舆论战必须得占领这个高地，别活都被他们给，是吧？把舆论战给打了啊！他说啊，第一，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走。美国官员明确说，绝对不存在说什么协议里头没有核这个。第二，核计划将被拆除。第三，履行义务之前，其任何资金都不会被释放。基本上几家都是一个声音啊，霍尔木斯海峡将保持开放，伊朗不得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啊。该官员表示，这是他们已经同意的内容，这是一项基于实际表现的协议，看到没有？所以啊，这个几个方面啊，大的媒体基本上都吻合。这早上那个嘛，都是中共的舆论战，明白吧？如果是这几点，那伊朗就是珍贵了。伊朗就是这就是投降协议，说白了就是这两天啊又开始打，把伊朗给吓得要死，是吧？赶紧投降，为啥啊？这个小事扭到轻轻松松，你看伊朗有啥还击能力啊？就是吹呗，就是吹牛逼，没别的啊，其实就是投降协议，啥都啊，美国啥都没有付出。美国要的最重要就是啥？因为美国最看重的，第一不是钱，也不是伊朗什么资金，也不是石油，是人，生命安全。就美军去搞那个核的时候啊，他必须得在政治上100%确保，是吧？至少在纸面上你不会出问题，你不能说在这个环节，所以在这一点啊，但是美国他也可以。不是还有绝对有 B 方案 C 方案，伊朗如果不同意那就直接轰，是不是直接轰就得了啊？但是如果说伊朗这个协议绝对不签，这次再次死活不签，并卡塔尔也加入了欺骗队伍，是吧？不签，那川普他就手上啊，他就有筹码了，他就给打开真正的啊杀伤性的武器，可能就是那个，那必须得用那个了，是吧？但是但凡有一点，是吧？说啊，那边说可以签，或者就是没有，只要写所谓的外交谈判没有走进死胡同，懂吗？你像美国二战在日本，那日本当时天皇说白书面答复绝不投降，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不接受。书面的，哎，你看杜鲁门就说你，哎，他就立马原子弹就出来了，因为你说了不接受，美国当时美国直接说你必须投降，是吧？波茨坦公告必须得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不同意，书面回复不同意。但你看中医那就几十年过去了，那绝对比以前要狡猾得多。中共绝对分析了日本啊，这么多年啊，各种投降的那种，是吧？肯定分析的啊。就如果当时日本死皮赖脸不书面回复啊，也不说投降，也不说不投降，一直拖，哎，可能是吧？那个时候啊，杜鲁门可能在政治上啊，可能就有急迫感。那时候如果苏联出来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在政治上他必须得要你书面，所以川普啊给的就是，因为你卡塔尔说什么啊，那边同意了，同意怎么验证呢？川普说月底啊，不是周末必须得签，过来签，是吧？如果你不过来签，那就表明妈的你忽悠，那最后一个门都给你堵上，那就直接轰就行了， 懂不懂？直接轰。还有一点啊，这个浓缩铀这个，我刚才讲啊，浓缩铀这里，你觉得会不会是陷阱？你看昨天前天我们说了，美国都在讨论哈尔克岛，如果去夺的话，伊朗会设陷阱，在浓缩铀这里难道不会设陷阱吗？一样的，是不是？就是刚才说一个逻辑，如果伊朗签了这个东西啊，那川普可能就没有责任了，就是总统这块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那么伊朗狡猾，那时候再直接轰，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什么极致手段，就跟那个珍珠港袭击偷袭啊，美国是啥招都可以用，懂吧？你偷袭，你不需要二战，是不是？所以美国当时我操，直接东京轰炸，包括斩首356，当时别人开会的时候就说嘛，哎，这个不合规矩啊，是吧？斩首对方的啊，这个司令啊，这在这个欧洲几百年的战场上一般啊，因为你们欧洲都这样的，不斩首对方的指挥官啊，这样不好。罗斯福说，他们在珍珠港偷袭的那一天开始啊，就已经我们用什么招都可以，什么招都可以，有啥不行啊？咱那说互相不斩首对方的啊，这个指挥官那是用在啥？在欧洲，大家都是骑士之间、贵族间战争，都是宣战这种情况下，你这不宣战是吧？啊，所以就必须得完全可以用，懂吧？所以啊，这就是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对美国来说，这个伊朗，这个如果伊朗敢设局，敢设局啊，那他会吃不了兜着走，是吧？那就这么死得更惨，因为川普又不是没有啊，没有后手棋，后手那就是说白了就是啊，直接我操 B61-13，懂吗？就这个，随时。关于这个伊朗核协议啊，咱们先说到这。咱们现在重点啊，你看，说一个啥事儿？就是美国不是在啊，这个有一个建250年啊，250年，美国所谓建国250年一个纪念日，在白宫啊，本周日晚将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250 UFC 格斗赛。这里面呢，美国战争部首次推出题为以实力求和平的电视广告，大家看看这个啊，以实力求和平的电视，你看看震撼吧啊！电视广告，这在 UFC 里头直接推广告，这其实就是招兵广告，告诉大家。上一次美国啊，是吧？这种大型的赛事啊，推广告，大家看是什么年代？我们之前不说过二战，美国卖战争债券的时候，是吧？美国的战争英雄，全美到处去拉广告啊，做广告，全美啊，美国当时战争部有专门的这种啊。什么就跟那个宣传部一样，有这种跳舞团、舞蹈团，或者是各种，然后呢，全美啊进行各种宣传、卖推销、推广战争债券，是不是？那时候也打广告，现在也在打广告，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说的啊，美国参议院啊，就是美国国会。是吧？2027国防授权法案啊，你看这视频，看到这时候，全都是执行秘密任务，看到没有啊？你看美国，我操，美国这拍的牛逼吧？你看中共什么拍的都垃圾，美国这实打实的战场，你看实打实战场有人拍下来啊，还都不是训练场，你看说，我操， 牛逼，太牛了啊！看没有，实力换和平，看多少遍？你就是说白，就好莱坞那些都、没有美军的实际，我操，在战场的这种表现，好莱坞都拍不出来。这是正儿八经，我操，真人啊，真事，并且直接现场拍出来，震撼。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节目说的美大国战争，大国战争，我告诉大家，直接在 UFC 啊，白宫搭了一个很大的场子，专门做 UFC 就格斗啊，就咱们说决斗式格斗赛啊。你有先生分享一下你怎么看？
影片里面呢、如果大家眼尖的话会发现到，就是川普总统他也在镜头里面，而且呢至少有三次。那其中两次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画面是川普总统在航空母舰上面看着飞机的起降，这是其一哦。然后第二个是川普总统在飞机上面看着伞兵跳伞，你要去想想看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活动，我们就讲它叫活动好了。不管它是军演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行为也好，至少川普总统他是在第一线跟这些军事官一起来从事这些演训。那而且里面还有带到，就是那个海格塞斯啊，这个战争部长也在镜头里面，他跟着部队，就像前几天媒体还报道，他跟着这些这个前线的官兵一起做早操，一起去晨跑。你看在美国的整个，你说当官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啊，你这个体能还得跟得上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呢你还不能落队，然后你即便你已经做完这些事情，你还要对他们去这个寒暄问暖啊，然后加以激励啊。你想想看在整个中共的这个威权式领导下，你在中国你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吗？所以说很清楚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领导方式跟领导风格啊，会让整个这个你说这个士兵的一个向心力啊，产生截然不同的一个影响。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是白宫发布的，那当然他也有做到一个征兵的效果。可是一样啊，你看美国不单只是在这个军队里面去招募人而已，你看他 CIA 还有 FBI， 更何况 CIA 他已经把这个广告特别用中文来去对听得懂中文的人加以招募。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官方他是不是意有所指，真的其实就是针对中共来的。所以其实这一系列的，你不管是征兵广告、增援广告，或者是想要去募财啊，就是说募集人才，这些举动是不是其实都是在加固整个全球的人才往美国去聚拢？那美国做这些事情要干嘛？当然就是准备好。因为其实如果说依照今天早上这个路德的节目里面已经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把中俄一朝这个侵略国来视为整体的话，中国当然是核心呢。可是重点是中俄一朝它如果真的就算把它弄成一体的话，那是不是其实现在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打击就已经算是对于邪恶，不要说邪恶轴心，就侵略轴心国的一种开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上这个战争早就已经开打了嘛，只是说它的一个样态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太一样而已。所以这个节骨眼上就非常清楚，就是说美中的开战其实早就已经开打，更何况这样的一个开打原由来其实早就从二三十年中共的渗透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现在美国已经这头碎尸醒了，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然后他现在开始进行防堵而已。所以说其实讲穿了，这一场战争从超限战到现在其实已经开打至少两三年了，甚至于推早一点三五六年都已经有了，从中共的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开始就已经开打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只不过美国开始把它的一个被动化为主动，那事实上把这个国防部改成战争部而已。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这个眼睛睁亮了还是要装瞎，那我们也没办法。所以现在为止其实很重要，就是看美国他现在非常循序渐进的，就是要赶快在这个六七八月把这个很多的事情告一个段落，甚至有一些眉目出来。所以说其实在整个其中选举之前，我相信这都是十分关键的时刻。好的，路德。
是啊，你看啊，这视频看了觉得啊热血膨胀，跟你说非常炸裂，把中共那些就垃圾啊。咱们说完视频最重要的是啥啊，最重要的是美国做准就是在做战争准备。我告诉大家，这个自由250啊，这在白宫首次把 UFC 格斗赛拉到白宫里头啊，打了一个很牛逼的台子啊，本身这史上第一次啊，那绝对我操流量绝对炸裂啊，回头。因为今天是吧，你看这两天什么世界杯开幕是吧，今天是世界杯吧，好像我是不是啊，今天会吸走一些流量，但是那流量 PK 呀。第二是啥，今天是啊勒芒拉力赛啊，也开始也有人去关注 NBA 总决赛是不是啊，打得很猛啊，是吧？纽约上次昨天啊，昨天前天只有0.01秒，我操，一个篮板抢篮板直接反败为赢啊，就赢了一分。这我操妈流量很火啊，川普妈牛就牛在这里。 NFC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 NFC 啊，不是 NFL 是吧，就是那个橄榄球春晚啊，美国春晚超级万，那在二月份，那不在现在接不了。别的什么吸引目光的我操都基本上啊，世界杯不受川普控制啊，白宫不，你要知道一点啊，什么川普很厉害啊，这个 UFC 在这里要推广。因为美国啊，川普不是几个阵营，这是什么 UFC 里头的，是吧？好像是啊，什么什么股东还是啥的啊？昨天世界杯开幕是吧？啊，我都不看世界杯嘛，所以不关注啊。然后 UFC 啊，第一要把它捧起来，进一步捧起来，变成国际化，国际化啊！美国强就强在这里，你看，真嘛，真牛逼。真的啊，每个总统都有自己的主推的，我操，不管是体育赛事还是啥，我操，这真牛逼，这绝对的。我跟你说，你像奥巴马，这不是篮球吗？每一次篮球总冠军啊到白宫，奥巴马啊跟他们天天打篮球玩着，哎，其实有效就推广这个，这就是美国的文化呀，是不是？这属于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啊啊。除了篮球之外，咱们现在虽然说卡特啊在这四年没什么那个，但是卡特摇滚啊，当时1975年吧啊，卡特竞选什么都是摇滚乐队给他站台，当时摇滚不是主流啊，他卡特硬生生把他拉成主流。现在嘛，摇滚都早就是经典了，主流了，是吧？全碾压全世界，全世界我操都在听。川普就是一直就是 UFC 啊，就是这玩意啊，主推这个。 等于说他要把他推成我操啊，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懂吧？美加墨是因为昨天已经正式开幕了是吧？啊、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今天嘞。啊，对，川普昨天去看重量级拳击赛，就是你看这美国这个啊，这个啊，你看中共啥时候？所以你说把这方面差的太远了，中共有啥呀、啊？中国什么篮球能登得上台面吗？足球呢？你垃圾城洗上台也搞搞足球，那最后足球能搞成啥样了？没啥，什么就啊春晚谁看啊？那说白了都属于纯粹我操啊！一帮跳梁小丑在那，是不是东跳到西唱唱？我操，有啥意义啊？啊！美国这做任何事情就格局大，你讲是吧，这就是世界舞台，是不是全世界都追捧他干啥事他最后都是全世界追捧啊。你看嘛，就这宣传片，你看真的我说你不震撼吗啊。你别说美国，这是现场说白了拍出来，就你摆拍你中共都拍不出来，我就告诉你，你就是吧，那么自己请导演说摆拍你都拍不出来，没这道具啊，我说就算给你们 3D 动画你也做不出来，没这水平，这妈绝对是认知碾压。美国现在很重视这个认知战，你说中共挡得了吗？美国这认知战就跟我操核武器一样，绝对碾压，是不是？这就是啊，这就是我操强的地方，就强在这里。你看每一个时代啊，这个全美国总有一项绝佳的啊，碾压世界的，让对手盘根本是吧，摧枯拉朽，挡不住。你像前苏联是吧？咱们先说。当年五几年六几年的时候，捷克啊，什么布拉格之春搞运动嘛，后来被苏联出动坦克镇压了，是吧？当时布拉格之春就是传唱一首歌，就那黑啾底黑啾那首歌是披头士的，我操，因为别人没听过，我操，歌能这样如此亲民，传递那种自由的声音，大家说我都要，我想过那样的生活，直接我说啊，布拉格春之春。后来苏联解体之前，你去看看91年、90年的时候，我的全世界啊，美国他妈重金属是吧？重金属有个金叫 Metallic 乐队，在苏联莫斯科搞一场演唱会，当时戈尔巴乔夫有点啊，在这方面有点放开。所以让买他那个乐队去搞演唱会，我操，100万人疯了一样，因为大家从来没见过啊，音乐可以是这样，绝对碾压，我告诉大家，绝对碾压，是吧？这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绝对碾压，懂吗？妈的，说实话，中共啊，举国之力，你能搞啥都。说难听点，中共国几千年搞出来的东西，有哪一个东西让别的国家，我操，你扎个辫子有谁有任何国家会跟着你去扎辫子？你裹小脚有任何国家跟你去裹小脚？你穿个马甲，什么黄马甲啊，长袍马褂，或者戴个小毡帽，是吧？那是你所谓的中国啊，中国的服饰，你现在穿的都不是叫中国传统服饰，是不是？你裹小脚啊，抽那水烟，那有谁跟着你？没一个，全都我操，是吧？掉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那就糟粕，就这么简单。就你几千年形成的嘛，就糟粕。你中共现在也是一样。只不过唯一的哦，就没扎辫子而已，没裹小脚，没穿马褂， 但你所形成的那啊那什么文化或者是那文字或者什么都是糟粕，就这么简单啊。回头都会像啊大清朝啊中国纪念啊什么旗袍马褂是吧，是吧，黄马甲什么小毡帽辫子都一样，都会扔到历史垃圾堆，明白吗？以前那叫有形的，现在一样的无形的，不就思想你形成的吗？就是都是糟粕，是不是？那你们中国人，我操，那大清朝啊，那些所谓的八旗子弟以前玩的那些东西，有一样东西，我操，世界跟你玩啊，玩啥？玩鹦鹉，是不是？玩什么斗蛐蛐，是吧？这东西有世界，我操，有哪个成为你有什么全球斗蛐蛐大赛有吗？没有。有全球什么遛鸟大赛没有？没人跟你玩，懂吗？这说白了就是，这就是失败。你现在中共，你们中共形成的一套嘛官方语言，那什么说白了啊，当官用的官话，对，斗鸡，对，还斗鸡。你们其实世界有谁跟着你？没有，你根本啊，还包括什么太极拳，对，什么太极拳这些。你看日本那个空手道，哇，那很厉害啊！空手道，日本的，在70年代的时候，啊，全美，我操，那空手道，那绝对的碾压整个，啊，当时70年代，基本上所有的日本小孩都在学空手道，韩国还搞了个跆拳道，你中国有啥啊？你看嘛，空手道馆、跆拳道馆，它一套一套的。就是韩国、日本怎么点还输出了这玩意儿，美国各个地方接受，并且绝对成为主流。那空手道呢？电影都很多啊，讲空手道电影。那就在你们可能不知道，美国在70年代啊，空手道那火的不得了，太火了。我跟你说，那电影拍了几部关于空手的电影，是吧？就空手道小子嘛，那个。你们去看看，我操，那基本上追捧的不得了。就那你看日本啊，70年代还怎么的还输出个这，是吧？你看中共啊，搞什么少林啊，就是花拳绣腿。你啥时候看过像你看空手道拳馆，它是有规则的啊，有空手道全球空手道大赛。美国空手道大赛就跟那个棒球比赛一样啊，分级别，然后啊各方面运作的很成功。中共搞那少林这玩意啊，不纯粹表演。你啥时候见过少林啊？全球少林大赛没有，没有，因为少林的嘛，全都是我操，所有的功夫就是花拳绣腿，对对，泰国的泰拳碾压，就这意思。我告诉大家啊。他的那种啊带来的附加效应很多很多啊，就是日本靠这个空手道让日本美国人更多的了解日本，哦，原来是吧，空手道的理念是啥，哎，这是一个日本当时也讲文化输出，哎，很成功，体育输出，文化输出，是吧？你怎么地啊，当时啊在日本啊在美国掀起一个风潮，我说你中共14亿人，你搞了啥？是不是？你有啥？我操！美国现在追捧啊，跟风，啥都没有吧？是不是？所以啊，就是不是说中国没有，说白了就是专制导致的这种结果，必然是这结果。你有闲着分享一下，你怎么看？
我稍微讲一下反话哦，其实是路德先生误会了。为什么呢？春晚人家可是有那种玩具机器人可以那个表演翻跟斗呢，对吧？当然这是反话了哦。可是其实哦，这个真的是因为思维逻辑跟层次的不同哦，所以导致了整个你看东西文化的差异。 最重要，人家美国所展现的是肌肉，是 power。你看他的这些这个征兵广告里面，你看他们所展现出来是实打实的一个力量，跟整个包括他的这些军用的一些装备，还有人家的实力，比如说航母，比如说这个 F-35 战斗机，比如说他的这些非常这个训练有素的这个军队。那你看中国所展现出来的，他当然也中国画虎不成反类犬，他当然也很想要去展现中国海军哦，中国这个空军的厉害，对不对？翱翔在天空干嘛的？其实讲到这，我就想到我们台湾哦，那些一样是很缺军啊，很缺兵啊，一样是有这个空军跟海军的招募广告，可是怎么做，就是真的就像路德先生所说的，都是表面化，就是好像就是为了 来把这个预算消化掉就好了。可是其实呢，真正招得到的又有多少人？你不要说现在台湾的空军都招不到人，为什么？因为辛苦，然后还要值三班，就像现在很缺在医护人员方面也是如此哦。但是我话题不扯开，最重要的就是说，美国你在担任这些重要职位，你的所附加的社会价值是有被政府刻意拉上去的。比如说你这个从军退伍以后，政府所给你的待遇，比如说你可以去挑一间你喜欢的大学去上，或者是说给你加分干嘛的，然后在这个其他的眷属方面有给你这个购物的一些折扣或干嘛的，那在那个住宿上面政府也会拨给你一些比如说公宅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你对，这是美国对军人的照顾。那对啊，你说像东方难道没有吗？我相信中共他也有做，那台湾一样也有做。可是总觉得整个军人在一般市民的评价里面，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契合到像美国那样的一个水准。为什么？因为那是整个的观感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人家在美国？从军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而且你看你整个包括他在整个筛选的过程，就像昨天在早上的节目里面，路德先生有提到，等我一下，他们在整个海军陆战队的筛选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是实打实的筛选，用彼此比如说红蓝两队的相互 PK 的方式来把对方给筛选下去。那当然呢，你难道说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机制难道没有这个在这个你说习共好了，在习共或者说在台湾这边难道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吗？可是问题是，我相信在东方这里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表演的成败，所以变成就是说，你的一个整个晋升的机制，如果说他只是一味的去附庸权力，或者是你只是为了要去解决预算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筛选，事实上它的效果就会被大打折扣。那可是你看在美军，大家为了要去往，比如说什么什么小队，什么什么特战部队，是不是你从普通的一般兵，然后进阶到更高阶的，你学了越多的技能，这些证照这些技能还可以被带到社会上去运用，那人家就很乐于去学习这样的技能。甚至于说，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以前我也曾经这个从军过，也曾经入伍过。那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无线电，对不对？你无线电虽然是属于特别的技能，你在部队里面学到了这个无线电的操作技巧，你有了证书以后，可是问题是我退伍以后，我在台湾的社会环境里面我用不了，所以就变成说我空有一身技能，可是这样的技能仅限在那个服役的两年间。那你说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有善待你们这些从军的人员，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这为什么美国可以推行的下去，事实上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它作为全球的一个警察，它可以有这个捍卫全球秩序的一个责任，所以说它长期的驻军，它的一个军需跟人员的一个需求是大的，所以它在这个市场的氛围上面，它一定可以有这个 就说好比这个财务上的一个现金流，在人流的这个部分，美国的在军备的这个部分，它的人流是大的，所以它可以用大数据法则来去筛选出更优秀的人。可是像你说在东方，它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流水几乎是停滞的，所以就变成说，你尤其在西贡，它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户，如果没有你没有用花钱买，或者说你不懂得巴结上司，那你的晋升之路就几乎就决断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跟整个社会面的有没有去 support 都相辅相成。所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比拼的不是说哦什么西方的月亮比较圆还是什么，我们讲的是同样在制度面上，你真的对方有优秀，有可以去学习的地方，我们真的就必须要去懂得去汲取人家的优势。所以为什么日本是脱亚入欧，而中国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呢？所以其实讲穿了，为什么我们常在路德社里面去提到这些的观点，事实上就是从底层的一个思维逻辑慢慢去建构，你从一般人的思维逻辑，然后慢慢去架构出整个国家的一个框架。美国就是从底层往上，可是问题是你在东方的国度，在亚洲的国度，常常是一条边的由上往下，那你说谁会比较能够去汲取到底层的思维逻辑，更贴近民意？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制度上优劣的一个关键点。好的，路德，
我接着讲另外话题啊。这个美国 CBS 报说，美国现在已经准备第一能源部的核应急支援小组，刚才已经说了，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这也考虑到了，刚才说过，现在说第三支部队是陆军第20核生化爆，核生化爆部队啊，这个是专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危险材料的一支这样一个这样的部队。你看，第20化学生物放射性核爆炸物司令部啊，这个是美国陆军专门负责，就美国啊，最特殊的一支部队，专门负责寻找核材料、发现核材料、鉴定核材料，然后就是控制核材料，然后安全封装，然后运输危险区域，然后最后核取证。记住啊，是这个司令部最重要的任务。最后一关，分析来源和历史。核取证，说白了，陆军这个司令部就是告诉你啊，他不仅仅啊，你看刚才说有什么是吧？能源部的核紧急支援小组，那是啊，等于说一些专家。如果说特种部队，比如三角洲海豹突击队，是负责是吧外围作战，或者是啊。安全地带的是吧封锁，但是这个是吧陆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这个化学生物放射性它核还有爆炸物司令部，它要的能力就是专门处理这个，是不是专门处理？说白了，一旦进入就是满世界找，在美啊，在伊朗满世界找。根据啊，比如说能源部的那些专家，我相信啊，能源部为啥核技术支援、核技术支援专家支援小组为什么还要这？因为美国已经有这个司令部，为啥还要核技术支援小组啊？紧支援其实就告诉你，能源部还有就是还有更高级的手段，懂吧？就这个司令部属于常啊处理的常态啊，常态处理单位，常规处理单位，但是也很顶级啊。但能源部那个，我操，肯定啊，可能一点点蛛丝马迹就可以找到。你看这个美国，你妈这些强就强在这里，你中共有这东西吗？啊，是不是？对。所以你看， 所有的嘛，中共的就是纯粹嘛吹牛逼，就是都是文宣，没啥啊。美国当时啊，在苏联解体之后，是吧？找苏联的，包括确认苏联的那些核弹头，都是这个啊司令部去的，就二十化身放核爆司令部去的。萨达姆倒台以及当时海湾战争，也是这个司令部都进入啊，进入去找有没有，说白了打给我们杀伤性武器，并且是不是他是就告诉你啊，这里这个司令部是要去找的，是要去核实的，回头啊，并且要防止这农村铀流入到黑市，以及要追踪来源啊，追踪来源是吧？还有更重要的是啊，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已经准备好了，说不定都已人都已经进去了，都有可能，懂不懂？就是伊朗到底隐藏了多少浓缩铀？是不是450公斤，还是1000公斤，还是1500公斤？是吧？所以美国才不跟你说啊，把这450公斤运出来，而是零，就是无核，懂吧？同样的啊，我觉得你看，这过去几十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这个司令部估计都闲着，反恐战争估计用不上啊。现在正儿八经就要开始啊，就要开始行动了。检验说白了就跟一样的，专门有这个司令部，每年经费多少？你想想，多少人啊？未来天天训练，训练目的不就是回头到中共那里啊，如何解决问题吗？快速的解决问题，看到没有？是不是？并且关键他如果在伊朗这里搞定，他会扩编，因为中共啊的东西多，未来这个部队肯定要出动的，看到没有？这个部队绝对要出动的，一定会扩编啊，你们去看看这网站就知道了啊。你看我们是谁，这里司令部汇集了现役陆军75%的爆炸物处理和化学生物放射性核部队，生物就包括生物武器啊，是美国司令部下属的独一无二的陆军部队。该司令部是一支高度技术化的特种作战部队，拥有约3600名官兵，分布在16个州的19个不同军事基地，并经常为联合部队、特种作战部队、跨部门组织和国际组织提供支持。该司令部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的应对国内外各种 CBRN 和 EOD 威胁。这意味着啥？我们听听，牛先生你怎么看？
现在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应该说美国应该说这样怎么讲，美国的战争部目前把它对于生化武器甚至于核这个核弹的这一部分如何清运，如何运输，如何摧毁的这些能力都把它甚至于部队都把它加以去这个公开的话，那其实很清楚嘛，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去看呢、啊、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嘛，核弹它是具有核辐射的，那你一般人如果没有穿戴一个具有抗这些抗辐射甚至于抗核子这个甚至于中子这些污染的这样的一个防护服的话，那你长期待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可能身体真的会受不了，甚至于很快就会这个很多器官就会离癌甚至于衰竭，所以说这是一个危险度非常高的工作。可是问题是美国它现在不但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除了在自己本国国内进行以外，还可以远远的辐射到伊朗目前要去处理它的这些浓缩铀甚至于核尘埃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实力的投射。而且最重要，为什么你看川普家他在他前面几个停战的这个考虑里面呢，事实上他有去提到，就是说一旦我们的这个人员待在伊朗，伊朗是属于一个目前是属于一个开战状态下的一个战乱的地方，那有可能你在那边待得越久，你就会成为敌人的靶子。而且呢，最重要就是伊朗或者是西贡，他其实他只要拼命的试，拼命的丢，造成一个只要一个这个美军的伤亡，他就可以在这个宣传口上，在媒体口上大做文章。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你觉得川普要不要谨慎去行事？更何况就像刚才路德先生所说的，伊朗还算是有可能仅止于他的一个规模啦，甚至经济规模仅止于这个广东省都不到。那如果说就整个这个地域面积，甚至有可能是伊朗的十几倍，对不对？那如果相当于未来如果要处理习贡的这些浓缩铀或核废料的话，是不是其实人员的扩编也是十几倍，甚至有可能上二十几倍、三十几倍都有可能。所以说目前来说，在伊朗这一块地方，如果单纯只是我们，当然啊，他这个川普说伊朗有45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这还只是有可能是书面上的，实际上你他到底有多少你还真的不晓得，说不定其实只是被找到，或者说被发现，或者说被报告这样的一个公斤数而已，可是实际上要更多。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所有参与的人员的这个名额是不是又要更增加？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很多在针对详细数据的一个核实是需要地面部队去加以，甚至于当然它必须结合空军跟美国太空军进行这个全方位的一个扫描。其实我们从这次攻打伊朗的过程中就可以十分清晰的去了解到美军的能力，甚至于在你地下的这种三维三 D 的这些坐标啊、位置啊，甚至于它的一个架构啊，都可以很清晰的去扫描到。所以说最重要就是如果你没有地面部队去加以核实的话，很多东西就像你埋在下面的那些我们说福尔多，伊朗福尔多的这个核尘埃，如果你真的不把它拿出来，那或许它就永远埋在那里了。可是其实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核尘埃可以作为习贡这个资助伊朗核武器导致核扩散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的话，那的确川普就会想要把它挖出来。所以说其实整个伊朗本身它在地的一个不管是浓缩铀或者是核废料的这些工作，它是因为实际有查到有这么多的一个数量，而让这个相对应的人会去增加。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因为还没有办法去具体核实，更重要是伊朗到底是谁来签这个协约，川普也没有去认嘛，对吧？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在美军派一些地面部队开始去清剿，开始去核实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不能让美军有任何的伤亡。所以为什么川普你看他常常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常常把一个具体的行动让很多台面下的事情这样子船过水无痕，这样子让他可以很安全的去实践或者实施他的这些这个活动或者是方案。所以其实在这个尔虞我诈的过程中，很重要就是川普他具有一个把这个全球的注意力往哪带的一个功能。那现在就变成说，其实美军在这一部分，当然他现在应该说战争部愿意把这样的能力展现出来，事实上也具有一些心理震慑的效果。但是最重要就是 这样的一个效果能不能让习共去加以应该说认知到他们的能力差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毕竟以习近平的那样的一个习性，他绝对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那一种。那即便是如此，我相信美军仍然要持续的去展现他的能力，来让对方去清楚知道说，其实你只是这个困兽犹斗而已，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反击的能力。好的，路德。
他这个第二十司令部啊，你看要核专家负责什么呢啊，那是顶级专家，他可能根据一些线索来判断是吧，是什么浓缩用，是不是？然后呢二十司令部啊，专家的肯定说啊，看到这个比如说啊核设施，二十司令部就负责拆除，他就负责这个。很多因为第一既是苦力活又是技术活，是吧？你还很专业，你不能乱拆，拆错了啊，可能会引爆炸，或引起啊各种辐射都有可能。你看他还是爆炸物处理专家，你真不知道伊朗在那个地下那个啊放核的地方有没有放了一些定时炸弹，是不是？有没有放一些啊触发装置？所以爆炸物司令部都出动，美国考虑的很，说白了对伊朗嘛，就是说白就是不信，就是就算你签了，我他妈也不信啊。第二是核生化爆部都出动，肯定是啊三角洲啊或者特种部队先在外围建立安全防线，要二十司令部就直接啊可能穿着我操全身的防护，是吧？你见过那种拆弹专家那种防护，他因为他啊肯定是蛮有机器人，是吧？先进去或者各种啊自动化的人工智能的东西进去啊，先观察，如果发现有什么爆炸物他们就负责拆掉，是不是？如果有什么核辐射物他们负责，他肯定是有一套啊安全防护的，然后全部清理完了，可能最后啊就是什么核技术紧急支援小组再进入，是吧？紧急支援小组，是不是？所以你看，所以在那里去搞这个难度是挺大，因为这很复杂，很复杂，要把它运出来啊，伊朗这你根本不值得信的呢，关键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就是到底说回头啊，是就地销毁还是咋地？可能等啥等那个现场的情况，可能这第二是司令部就评估说，哎，这根本太危险了，我操，拆不了，干脆炸了得了，咱们就给他炸了，是吧？或者用什么方式？所以你看，这就是告诉大家啊，这很多事情。就是你必须得有这个金刚钻，美国你中共哪有这本事啊，说白了啊，中共我操就只能全世界满世界啊核扩散，满世界核扩散，那美国你强就强在你不管咋的我们有办法解决问题，同时这一次啊估计也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演习机会，相当于一次训练，是不是？一次就是也了解一下中共啊，在地下这种核地堡到底咋设计的啊？会搞一些什么招？到底多少米深？然后里面有没有啊安插一些什么爆炸装置、自动爆炸或者是啊诱饵爆炸，是吧？了解清楚，这很关键。但现在走到这一步，到底最终会不会走啊？美国其实还在评估中，还在评估中。因为伊朗那里到底啊会怎么，我操，耍小花招，耍花招，花招啊！按台湾说法就耍花枪，呵呵，你真不知道，局势随时可能会变。 是不是？我们听听牛先生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目前为止哦，让川普比较就是说有些时候会投鼠忌器啊，当然这个只是因为说现在的媒体哦，真的你每个人手机上面都有录像头，随时都可以拍下任何的事情，所以有些东西如果说你觉得太过有自信，信心满满，你觉得就是一定会怎么样，通常哦事情就发展就绝对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所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川普他现在所考虑的军事行动哦，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层面，或者是说只要美国这方面的利益符合了就好了。你看他前几天的这个停火协议，是不是莫名其妙又一个不知道是地方小国又跑过来说，诶，我来替这个伊朗担保，诶，他们这些协议已经都签好了，谈妥了这样子，所以可以加以停火。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川普他的考量点不仅仅是美国利益而已，他有些时候在这个整个合纵连横之间啊，甚至有些时候为了要去打击这些这个中共的代理人就比如说巴基斯坦比如说阿曼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些他这个波斯湾周边国家的一些表态，那很重要就是说你有些时候当然表面上不能够太过于这个强势，反而甚至于你需要利用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些就是说阻挠，甚至于说表态，来作为你在整个参众议院就是说美国国内对于舆情的一种宣泄的一种效果。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川普他现在跟过去任何一届的美国总统他们的这种你可以说从二战的时候到现在，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比现在川普总统的这个位置更难当了。为什么？一方面他要让美国有底气，那另外一方面又要展现美国的肌肉，那最重要呢，你还不能太过于去这个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因为毕竟怎么讲，就是说在整个过去的石油链里面跟贩毒洗钱管道里面，中共就是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沉潜的时间，偷偷摸摸的把很多东西都融在一起，因为其实习共就是最大的一个黑帮嘛，他只是假借政府的名义来做坏事而已。所以就变成说你过去也许很单纯，你中南美就是单纯贩毒嘛，因为贩毒钱来的最快嘛，那他们又是那种我不是说西班牙统治的领地就一定怎么样，但是在那种乐天的一种国度里面，就是钱来的快去的也快，就是每天过日子就嗨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利用贩毒来去跟石油勾结，可是谁做到了？中共做到了。那你看过去石油伊朗被受制裁，它也是美国单纯的制裁，那好吧，就算西方北约组织也一并加入制裁，可是伊朗如果说全球西方国家对它制裁，它仍然可以很好的发展，而且甚至于不为西方的这些制裁所打击，而且最重要它还可以活得很好，发展核武，那这背后到底是谁的功劳？当然就是习共嘛。因为最重要就路德先生不断的去强调一点，就是说俄罗斯并不希望他的邻居伊朗去获得到核武器，毕竟这个就隔着一个里海，隔着一个黑海，有可能他的一个飞弹打过去就打到俄罗斯，打到苏联，打到以前过去的这个苏联的盟邦，对不对？所以很重要就是到底是谁让伊朗有这样的一个核的能力跟核的武器甚至于设备，那当然就是习共嘛。所以其实现在为了去你看美国历经了，虽然川普现在第47届嘛，然后他也认为说在历经了伊朗的对美国的打击47年后，你看多么微妙的数字，都是47，可是很重要，在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现在川普他的很多的这个举措都是比较去 要试射到很多层面，就是因为现在媒体发达了，甚至于在网络上的一个消息，你就算是假消息，有的时候它的一个扩散面也影响力也非常的大，所以就变成不单只是在舆论场上的一个话语权要去争夺，甚至于在网络媒体上面的话语权你也要去争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就举个例子很快就带一下，就是台湾你看到这么多中天的新闻，看到这么多中文媒体的报道，我们讲中天已经算非常非常轻中，中到不行了，甚至于很多台湾在地媒体都已经轻中化了。所以你看到每天看网络上这么多的网络新闻，可是你看真正能看的有多少？因为中共就用那种泛滥成灾的方式来去洗脑这些普通人，让一般人认为这么多的讯息在充填他的脑袋以后，充填他的时间以后，他以为这就是真相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现在整个西方对于整个网络网际网络的攻击，对传统媒体的攻击，其实已经都发现这些假新闻跟假媒体的充斥，导致真相有些时候都即便发出来都会被这些假新闻所淹没。所以这才是真正让现在的不管你说是美国总统也好，或者是西方政客也好，他们都举步维艰。为什么？因为动辄得咎啊。所以其实整个的环境，为什么川普打得这么辛苦，最重要就是真相的这个话语权一定要掌握在手里。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川普上来这一年，不单他利用美国总统这四个字的一个声量，然后甚至利用他 Truth Social 的声量，让他的发言可以去抵换掉多少美国必须在外派兵的一个成本。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杠杆运用的非常好的一个活啊，应该说他的这个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川普在这一任的一个半年里面，就是说他的前半任里面，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精彩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他只要能够度过其中选举的这一招，我相信他的后半段应该会更加的精彩。好的，先还给路德。
他这个对伊朗的现在这个浓缩铀的，如果这个行动也是应该也是一个接下来为接下来这个大国战争做预演的，做准备的，全方位准备，就相当于实战演习啊，是吧？因为你看美国这个这么大的动作，说白了过去几十年有几次机会啊，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几百公斤，你不知道多少，可能什么上千斤都有，上千公斤浓缩铀藏在核地堡，这都是如果这个偷这个第二是陆军第二是核生化爆破，可能很多都是新兵，根本没接触过核紧急支援小组，估计去处理那个那都是上世纪的事，90年代在苏联时期苏联解体之后曾经参与过，根本没机会。说白了就是也是验证很多东西对美国来说，验证流程，验证装备，是吧？说白了就是一个一个矛一个盾，验证是吧？中共现在到底在核这块到底到哪一步了，懂吗？核的技术，因为伊朗的核绝对中共给的100%，不管怎么搅和水，绝对的。我告诉大家，就是要验证中共在核这块到底到哪一步了。不管他的离心机的技术，还是因为他回头一进去是吧，肯定把他们文件全都要搜刮，找到去看看这个中共到底给伊朗在这方面到哪一步了，这是关键所以这一步棋很重要，决定了未来解决中共用什么方案，是不是？包括为啥核紧急支援小组上也是一样嘛，绝对的顶级专家出面就告你未来是吧，来分析一下这个伊朗的这块，因为核这块我们说的很清楚跟大家说过， 是吧？你看，第一啊，战略核弹那是在冷战时期啊，什么就是什么洲际啊这种大的那东西，门槛越来越低。难的是啊，就是战术核弹，就是我们现在美国战斗机可以带的核弹头，那种小型，但是哇，爆炸威力很大，是吧？这些啊，核能力和技术，是吧？这才是关键。说因为战略核弹是所谓的那种大规模的，现在都不敢用啊，那绝对人类公敌。但是小规模的、小的战术，钻地然后再打这个东西，你想一个战斗机如果能带个核弹头，那杀伤力就很大，对吧？比如说，如果潜艇里头也带啊核鱼雷，所以核弹头越小，爆炸威力还很大。这就是技术这一块啊，美国必须得确认核实，说白就给打开，就跟打开武汉实验室一样，搞到底你们搞了哪些东西，伊朗到底还有哪些。因为小型化核弹小型化决定了，我操，你想如果是做成手提箱这么大的，那么那危险很大，那恐怖分子都可以拿着去那个，你以为光想着我操核弹就是用啊什么洲际弹导弹，真正杀伤力的反而是这些。那伊朗如果小型化能做到，是吧？你美国你看那小型化很厉害，是不是？所以杀伤力对美国来说，这才是啊真正要看的一个重要的点，一个重要的点。你有最后你怎么看这一点？
对啊，没有错，就是说因为现在终究这个伊朗号称的450斤的浓缩铀到底它的实际的这个浓缩铀数量有多少，真的如果说你没有经过确切的核实的话，这会对未来美军哦在进入伊朗的时候，因为终究还是有一天会你就算这个协议也签了，美军进入伊朗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会产生这个让美军受伤的一些事件哦。那最重要你看嘛，像这个前几天我印象中就是这两天而已嘛，录的节目里面不是有提到说，你看他如果说他要去攻克这个伊朗的核，不是说核啦，就是说这些石油设施的时候，那这些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了要去报复美军，是不是又在他们的这些石油设施的这个这个周边设置陷阱？让你光是听到这些就知道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美军受伤，甚至于产生伤亡。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手，那你说难道美军要这样子非常有自信的去堂而皇之甚至大啦啦的直接走进去吗？那真的叫做把自己的生命都弃之不顾吗？所以最重要就是美军现在比拼的是什么？比拼的是他们在沙盘推演甚至于在预演时所找到的问题能不能够去解决掉未来的一个真正实际进入伊朗境内以后所面临到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在比拼头脑，比拼彼此的一个手段的问题。那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很重要，就是只要美军想得多，预备的好，预防得到，那这样的话美军在未来进入伊朗境内的时候就会让伤亡减低到最小。所以这也是整个在作为未来如果真的在后习共时代美军也会有进入中国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美军如果同样要遭遇到相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 solution， 有一个解决方案。那不管是 ABC 哪一个解决方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美军的伤亡减到最小，甚至于让比如说那时候可能台湾也要派国军，或者是说日本也要派他们的自卫队进入中国，那这时候就要让整个的事态的这个不确定因素降到最低。那这个也是目前我相信不管是在川普甚至于在这个第一岛链上面所有的包括菲律宾、日本、韩国都应该要去 这个急中生智，甚至于共创的，就是说共同去思考这未来后中共时代的一个怎么样去推进的一个方法。那我想这才是目前整个美国包括川普团队他现在所在思考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也就是我们未来都应该努力的方向。好的，路德。
是啊，所以这些在伊朗的每一个动静啊，对美国来说就是历练，是吧？经历更多在伊朗的版本，为以后对中共打样啊，总结更多，得到更多的经验，实战经验，这个很关键。因为你真不知道在伊朗这个浓缩铀在获取过程中会面临什么困难啊。好，咱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别忘了点赞分享，谢谢你有限的精彩分享，谢谢诸位观众观看，别忘了添加路德之会员观看严博说，待会啊一个小时啊55分钟之后，我们还会有另外一场直播啊，跟这个吉奈师上校啊一起来采访吉奈师上校，关于很多台湾的问题，大家别忘了观看，再见。